这是一些悬浮在虚空中的细小微尘。如果有人指着其中的一粒说，这个上面有上万亿个生命，有山河大地，有飞机轮船，有亭台楼阁，有万家灯火，谁会相信呢？我们再来看看这张照片，这也是一些悬浮在虚空中的细小微尘。这有一粒是蓝色的，它就是地球。这是在极为遥远的太空中拍摄到的。直到今天，人类还无法知道宇宙的边际，人类和自己居住的星球如同微尘，在虚空中漂浮。这幅太空照片是由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先生提供的。2007年10月，他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奖励他为改善全球环境和减少战争危机所做出的贡献。戈尔先生认为，地球不仅是微小脆弱的，而且现在还是危险的。
One of those spacecraft continuing on out into the universe, when it got 4 billion miles out in space, Carl Sagan said, "Let's take another picture of the Earth." You see that pale blue dot? That's us. Everything that has ever happened in all of human history has happened on that pixel. All the triumphs and all the tragedies, all the wars, all the famines, all the major advances. It's our only home. And that is what is at stake.Our ability to live on planet Earth, to have a future as a civilization. I believe this is a moral issue. It is your time to seize this issue. It is our time to rise again to secure our future.
和谐，天下太平。大型系列公益节目《和谐拯救危机》，七大主题特别关注。今日世界最深重的危机在哪里？
人要没有廉耻心，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长者先，幼者后。人
中华民族到了认祖归宗的时候，
是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祖宗都不要了，父母都不要了，如果说爱国家，那是假的。
等我有钱了，我做两个特恶心的广告，在全国人民吃午饭直播。
和谐的大根大本是什么？
过人有过人的福报，
这个心会影响他的寿命。
会。
天时地利人和的儒家政治。
说这个地壳的变化，海水的变化，这个跟道德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有关系，就是像那个水试验的那讲的，
人思想的这个波动的力量能超过核爆炸的力量吗？
在媒体中新生还是毁灭？
你说你付出的代价多少？
是不是不义之财？
要救国家的是你们这些人，毁灭国家的也是你们这些人。
重新认识宗教。
怎么会看一个出家人来给你解决人世间的这些问题呢？
我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宗教，更不相信佛教。
让我们去诚的心来感恩感恩。
汤池小镇能成为天下人的样板吗？
必要时候我们要跪下来跟人民磕头。
到我们家来给我行礼呀、来教我们这些，你们有什么企图呢？
老师桌子一拍，对，中国一定有前途。
最尊贵的嘉宾，一代高僧大德净空老法师，深入浅出，顿开茅塞。
如果是升官发财是靠佛菩萨保佑来的，佛菩萨都变成了贪官污吏呀、都收贿赂了。
认识和谐的真谛，共创天下的太平，和谐拯救危机。
欢迎收看这个特别节目，我们建议您如果有时间应该心平气和地把它全部的看完，因为它回答了现在很多人内心深处最焦虑最不安的许多问题。这个节目呢是从这本书开始的，展望二十一世纪，这是它的中文版还有英文版。那么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呢是享誉世界的大历史学家英国人汤恩比博士，他在这本书中说了这样的话：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代，而且这还是人类咎由自取的结果。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三十多年前的1972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汤恩比博士。
汤恩比博士被称作二十世纪当之无愧的最知名的历史学家和伟大的智者。他研究历史不是以知识为愉悦，而是解释历史和预见未来。他有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情和关注人类的苦难，认为人的智慧和良知是高于一切的。做这个对话的时候他已经83岁了。和汤恩比博士对话的是享誉世界的日本思想家、世界和平活动家、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这一年他44岁，他主张反战、慈爱、和平，曾获联合国和平奖，是当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功臣。这本影响深远的书深刻地讨论了人、社会以及生命和宇宙的本质，在34年前就预言人类必将因为过度的自私和贪欲而迷失方向，科技手段将毁掉一切，加上道德衰败和宗教信仰衰落，世界必将出现空前的危机。两位伟大的思想家还有着惊人的共识，就是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汤恩比博士还说，如果有来生，我将在中国。这个人类向何处去的对话，现在还吸引了另一位伟大的和平活动家净空老法师。老人家今年80岁，是安徽省庐江县人，早年在台北出家，至今讲经教学48年。
佛教我们
在全球各地的亿万信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是世界佛教界的一代高僧大德。老人家在十分难得的机缘下成为了现在这套公益节目的嘉宾。老法师慈悲开示，娓娓道来，将解答这些被广泛关注的问题。
那么在这些问题当中，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今天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呢？老法师，我们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这次采访非常的重要，所提到的问题呢，不仅仅关系到国计民生，甚至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那么在采访之前呢，我代表观众向您行礼，对您表示感谢。
谢谢您。请坐。
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标题呢叫和谐拯救危机啊。那么如果把它全部的看下来啊，可能大概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有的人呢向您提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要看这个节目呢？这么长时间啊，我还要研究它呀，有这个必要吗？现在人您知道都很忙啊，而且他还要来听一个宗教界人士来讲怎么化解危机啊。
我去年在马来西亚有个两场讲演，那是佛教的啊，听众有16000多人。那么在这个期间当中，有一个机会去访问前首相马哈杜啊，他退下来2年了，我们一见如故，见面也给我提到这个问题，他对于国际的这个安全呢很关心，很难得啊。那么给我提出就是这个化解冲突、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怎么样落实，他都问我啊。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布什总统我也给他提了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他美国的这个安全问题决定不在国外，世界上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对美国发动战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而美国问题的时候，美国的忧患呢在内部。
您看布什总统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向您请教的，
他我跟他谈到的问题是谈到这个青少年教育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从来没谈过。我离开之后啊，听到这个报纸上有报道，他已经开始提过几次了。那么现在在国际上这个态度比从前温和多了，不是是有效，有点效果，是不是？
如果有联合国的官员向您提这个问题，说我们要不要看这个《和谐拯救危机》这个系列节目？
现在是今年，也是很难得的一个英语，我做梦也没想到，啊，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啊，这个今年要办一个活动。就是庆祝啊2550年佛诞节，头一次这个搞宗教啊。那么是我听说他邀请我做主办单位，我就很怀疑，我说联合国的对象是国家对国家的，我这个敬宗学院不是个国家，他怎么来找我？那么同时他还希望我们有一个大型的展览，他大厅很大，一半呢展览呢我们这些年来，他就这5年当中啊给世界和平做了一些工作，像团结这个宗教、化解冲突这方面呢做了一些工作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庐江的教学要整个展览出来。这个庐江这桩事情是我参加5次联合国和平会议，我深深感觉到这个联合国为了世界和平开了30多年会，世界是越开越乱，参与会议的这些专家学者我也认识很多，会后之后啊都摇头啊，就是不能兑现呢。
我正要请教您这个问题啊，联合国这种和平会议啊，邀请您开了这么多次，一直邀请到您再也不想去开了，一直邀请到您批评，这是劳民伤财。
对，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这些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的权威也好，精英也好，
对，
这个最人道的人士也好，提出来的建议，
对，
为什么大家不参考？
哪一个国家领导人愿意接受你？
那您说为什么呢？
个人有个人的利益在嘛。你这专家提到的时候都是考虑到世界人，你比如说大国跟小国和睦相处，美国能做得到吗？啊，这个宗教与宗教和睦相处啊，这个派系能够考虑到 人民的幸福，而不再考虑到个身我自己本党党派的利益，考虑到全民的福祉，全世界人的福祉。这个建议好啊，他能做得到吗？
大意做不到。
对，
几十年来的巴以冲突至今都是世界的悲剧，全世界的人都束手无策。这个新闻现场曾经传遍了世界，在巴以的交战中，眼前的父子俩拼命的呼救，他们只是无辜的平民。小男孩叫穆罕默德，才12岁，他的爸爸正在奋力保护他，但是双方一阵枪响，小男孩被打死在了爸爸怀里。全世界的观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而救不了他们。还有什么比这种场面更让人悲伤和绝望呢？
所以我说那一些结论，我就会后的时候，这些都是朋友们见面，我说人家国家客气一点呢，把你送到档案室永久保存，不客气呢就丢到自治楼里去了。
这样的会您再也不会开了吗？
啊，我不愿意参加了。啊，所以这次很特殊，怎么这次搞宗教了，搞的释迦牟尼佛，纪念这个，我说这个我要去，头一次，从来没有过。他请这个主办单位啊，是泰国，
哦，
泰国是佛教国家嘛，
是是是。
啊，跟我也关系也还不错，啊是，所以他就邀请我也做主办单位，所以他是第一个主办单位，那我们是第二主办单位，啊，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缘。那乘这个机缘去，我们就把这个佛教怎样化解冲突，怎样这个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呢？可以在这个场合当中呢跟大家说明。因为教科文组织参加的国家是192个国家，比那个纽约的政治的那个还多，他们那里只有140国家，
是
只有192国家。
但是这么多个国家的代表也不能够劝说得了，也不能够让这些国家的元首去采纳去理睬
不
你们提的建议。
对，是的，我们是让这么多的国家认识佛教，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么同时呢，告诉大家，因为现在大家真的非常关心这个冲突怎么能化解。他们不叫化解，叫消灭。所以我不想用消灭
有战斗性啊，
对，消灭不了，要用温和。
是，
你看那个西医跟中医就不一样，西医你看这个西医是这个消毒。毒要消灭，中国是化解，
是
解毒，
是
啊，是是是是是，中国是解毒，不是消毒，是啊，
对，
所以是从心理上就不相同。
在我们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想起来毛主席有一句诗啊，叫“国有疑难可问谁”，当我们这个民族或者国家啊，乃至于全世界这个范围内啊，这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这个时候啊，政府还有老百姓，到底应该听谁的，信任谁的，相信谁的，谁的声音在这个最大的危机面临的时候是最重要的。
对，儿女出现这个问题啊，头会想到我要去问爸爸，
是
现在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要去问老祖宗，5000年的这个智慧经验一定会帮助我们解答。
这个道理适用于全世界的，
全世界决定正确啊！所以我参加这个会议之后，我说这个事情不能不管啊。实在说呢，早年我讲经常常讲，要想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就要遵从佛陀的教诲啊，人活在这个世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本分的事业，个人把本分的事情做好，跟大家和睦相处，互助合作，天下就太平啊。一个世界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体一样啊，就是眼睛是一个族群啊，好比世界眼睛是个国家，耳朵是个国家， 那这个眼睛只管听啊，只管见，耳朵只管听，眼睛不要管耳朵的事情，耳朵不要管鼻子的事情，互相啊这个合作，人身体健康。如果眼睛又要听，眼睛又要嗅，那这个你本身就出了毛病了。
是
啊，所以个人搞个人的。那我们这个行业呢，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大家知道他一生从事于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啊。你看他从等于是30岁觉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啊，王位舍弃了，荣华富贵舍弃了，过一个苦行僧的生活啊，一直到他老死，他是79岁走的，所以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如果用现在的话说，他不是宗教，他与宗教不相干。
那么马上就会有世界各地的人啊到法国去看这个，参加这个佛教大展。
对，
那么您觉得释迦牟尼佛或者是佛祖啊，他应该算是谁的老祖宗呢？或者是代表谁的
对
先祖呢？
释迦牟尼佛他是代表了智慧啊，他是可以说呢继承古印度啊传统的宗教啊，宗教里头说它一个是定，一个是慧，所有宗教离不开戒定慧，戒是规律，你要依照传统这个规律啊你去做，你达到了定啊，定可以突破空间维次啊，恢复你本性里面本有的智慧。那么释迦牟尼佛可以说是在这一方面呢，他达到了登峰造极，所以他说了一句话：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所以他从他亲眼亲证的这个人类的智慧是平等的啊，而且是圆满的，确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能是能力啊，那么第三个就是相好啊，所以说是智慧、德能、相好。一切众生是平等的，那平等为什么现在变成不平等呢？他说你有障碍啊，这个障碍华严经上讲，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所以他告诉人这个修行的功夫在哪里，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成就了，你就明白了啊，你这个今天是你妄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这个世界变成六道轮回。
那么这个世界的危机啊，它解决的方法就可以去问释迦牟尼佛，就可以去问佛教。
每一个国家族群，真正有智慧的、有经验的，都可以去问他。
刚才您提到，当一个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应该去问家长，问自己的老祖宗啊。有的人会问，在中国现在谁能够或者是什么能够代表老祖宗？
我们。从不谈再久了，在最近的清朝的时候，这些帝王他只问三个人，儒释道。你看他开国的帝王，清朝很不容易啊，他做得很成功啊，少数民族入关，统治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族群，而且他入关的军队不过20几万呢啊，那他用什么呢？就是请教这三个老祖宗，你看看，他把儒释道的这些高人啊，就用现在的话叫专家学者，请到宫廷里面上课，皇帝带着嫔妃、文武大臣当做学生的上课，这个什么话是的？告诉天下人，这是佛父说的，佛说的，道说的，人心的佛。他没有说是我说的，你说你说的，我们没有人服的，所以他自己认真学习。那个清朝开国的帝王，对儒释道是通家了，真下了功夫啊！
您说的这个话和历史是非常吻合的。中国历史这么多的皇帝，没有人敢自称我能够代表
啊，对，是
我能够代表天下，我能够代表祖宗，没有人敢说这个话。那我下面就开始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访谈。
这里是系列公益节目《和谐 拯救危机。
这本书呢叫《展望二十一世纪》啊，是1972年这个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还有日本的这个大学者赤田大作他们的对话集。在这本书里面，我发现了问题，就是在72年的时候，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对二十一世纪充满了忧患。
对，
啊，我现在念这样的话，这是汤恩比说的：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更危险的时代了。这种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是人类自己招致的，它远比地震、火山爆发、暴风、洪水、干旱、病毒更危险。您经常也在这个演讲当中提到，说我们人类正在面临着重大的危险，啊，灾难的威胁，啊，还有很多中外的大的这个学者专家，包括爱因斯坦也都有这个看法，啊。那么现在有人会问您啊，所以这个危机在哪里呢？我们怎么看不到呢？一切都是物质极大丰富啊，歌舞升平。
这个危机啊，2500年前呢，就有人看到了。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对答：“大王，何必曰利也？”亦有仁义而已呀。司马迁读这一段文的时候，他就明白指出来，利，这是动乱祸害的根源。人人都争利，天下为义呀。
上下交争利
啊，上下争利是啊。你看，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啊，现在的危机在哪里呢？危机，你看看世界上哪个人不争利？啊，争利，他的动机、他的目标，肯定损人利己。人人都损人利己，你这个世界怎么能不动乱？啊，你这个冲突怎么能不发生？啊，没有法子化解呀！啊，怎么化解呢？大家把利看淡了，把利放弃了，就能化解了。你说这个问题多难？
那么现在为什么大家不相信这些了呢？
可是今天是在佛法里面就解释得清楚，人类心里面有贪嗔痴的烦恼，这与生俱来的贪嗔痴的烦恼，外面呢这些物质的诱惑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诱惑，谁能抗拒得了？啊，不受外面诱惑，亿万人当中难得找一个啊！你说这个是麻烦事情。
这位专家叫詹姆斯·李佩，是世界自然基金会会长，他认为一个地球太少了。
If we all live on this planet the way Americans currently live, we would need 3 planets to support the Earth's current population.
The trouble is that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wants to live and spend like Americans.
这位是罗伯·康斯坦沙，维蒙大学生活经济学教授。
But there's a lot of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at's not really the case.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only improves people's sense of satisfaction up to a fairly low threshold, beyond which it becomes counterproductive in terms of their long-term well-being. Our focus on consumption is a form of psychological junk food. It's something that makes us feel good temporarily, but in the end, it makes us unhealthy.
所以我们看到那许多这个专家学者都谈，连他们都说。人类能不能再生存到21世纪这个世纪末？
哦，只有100年的时间。
对，是啊，是啊。那么这个整个宇宙的这个变迁，你比如说现在讲这个自然灾害，不是自然灾害啊，这个道理太深了。洪水，现在的这个温室效应，南北极的这个冰迅速在解冻，这个问题要是真的，南北极冰匆匆化冰。整个气候，地球气候变化了，海水上升了，其实 沿海的这个都市统统会被淹没了。这个地球气候也改变了，所有生物不能生存。但是是不是天然自然灾害呢？不是的，人心感应的啊，人心善善良，风调雨顺，没有一样不好。人心不善，感得的时候，所有一切物质都变坏了。这个道理佛经上讲得很清楚，但是没人相信。这是哪里不合乎科学。现在就是我们从日本江本胜博士的实验，偶然那个机会我在澳大利亚啊，我们有个同学从网络上看到下载的时候拿了四篇给我一看，哎，我说这跟佛经上讲的一样，我就到东京去访问他啊，去参观他的这个实验室，了解实际状况。水呀，他实验是水呀，这个水的时候在河里面，河川里头，井里面啊，这个海里面、湖里面，到处去采集水，用小玻璃罐装在里面，做了几十万次的实验，证明说水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你给他这个善的啊，你给文字，不管是哪一国的文字，你写个爱，哎，你把这个爱字贴在这个水上一个小时啊，然后啊。你把它放在这个冰箱给它冷冻啊，-5°C它就结晶，
有结晶，
哎，然后在显微镜里面去看，你贴上爱、感恩、感谢，那个图案非常美，非常之美啊。那换一个是贴一个是我讨厌你啊，我不喜欢你啊，我恨你，那个图案就很难看。几十万次试验屡试不爽。
江本胜先生是日本开放国际大学的选择医学博士 ，IHM 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波动论研究。他的著作《水知道答案》畅销各国，引起轰动。
For one sample of water, we drop about 0.5 cc's onto each 15 petri dishes. Then we take those 50 petri dishes and freeze them in a freezer at -25°C for about 3 hours. We take those frozen samples into a refrigerator that is set at -5°C, where a microscope with a camera is set up. There we take photographs of each of the 50 water drops individually. We first take photographs of water that we did not put any information in. Then we take the water with information and do the same procedure just described. We take those before and after photographs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When we projected the feeling of love and thanks to water, it made the most beautiful crystal. At times like this, I think water is at peace.
所以他告诉我，他说宇宙之间，宇宙的中心呢，应该是爱，只有这个所有一切这个爱与感恩图案是最美的。他人体70%了是水分，如果我们有爱心，有感恩的这个意念，对这个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常常怀着的爱心、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所有一切万事万物，跟自己内心这个身体里面70%的水分，都呈现最美好的结晶，这个人一定健康长寿啊！啊，外面的环境一定变得非常之美好啊！这个就是风水家所讲的。风水随着人的意念转变，佛法里面讲的境随心转， 人这个意念，善的意念能够改变整个世界。那么相反的，恶的意念能够给世界造成最大的危害，所以世界安危，世界的苦乐根源是什么呢？根源是居住在这个世间众生的意念，这从科学上证明啊。
如果说用水来做这个实验，水会有这样的变化。
对，
如果人心是恶的，就是没有了爱
啊。对，
拿世界来做一个实验，拿地球来做个实验，
对，
地球会怎么样呢？
会毁灭。哎，这就是说明这个佛家讲的一切法了从心想生啊。所以这个宇宙之间随生物，我告诉江本生，我说你的试验呢已经测验出来，这个水呀、有见闻觉知啊，见闻觉知你测出来。那么水它还有一个这个性质，是在这个相分上讲，它有色声香味。你现在只看到色，还有声香味，你还没有能试验出来。我说你还加紧努力，不但是水，所有的物质通通都有见闻觉知啊。这是佛法讲的，这个物质从哪来的？物质是从华严经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心的本能，心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就是哲学里面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它本体里面本来就有见闻觉知，本来就有色声香味，这个是不生不灭的。那么它变现出来物质，变现出来最小的，你说微尘，这个是沙粒，它通通都有见闻觉知，都有色声香味。
这个原理在3000多年前佛经就
说出来了，对，都讲出来了。
3000多年后，人类用科学来证明
了啊，在证明它。
这里是美国的一个地铁站，讲解员正在站台上为等车的人们介绍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试验。
This is the tree of love. And we move along here to thank you. And you can see where he taped that, to this bottle here. But if you read Japanese, you already knew that. Now, Mr. Emoto speaks of the thought or intent being the driving force in all of this.The science of how that actually affects the molecules is unknown, except to the water molecules, of course. And it's really fascinating when you keep in mind that 90% of our bodies are water.
Makes you wonder, doesn't it? If thoughts can do that to water, imagine what our thoughts can do to us.
不但这个，连这个空气、空间都有这个见闻觉知。如果没有见闻觉知，我们现在这个资讯你就不通啊。它必须要拥有这个传导，它通通都有，而且通通都有色声香味。所以呢，科学慢慢去研究啊，慢慢去证实。
现在的科学已经有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证实，物质实际只是一种波动的现象，并非实有，它是空的，或者用佛法的描述，物质是假的。斯多尔特·哈梅洛夫，亚利桑那大学教授。
We were all taught in school that the world is made of stuff, of matter, of mass, of atoms. Atoms make up molecules, molecules make up materials, and everything is made of that. But atoms actually are mostly empty.
那么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It rises in waves of vibration to give rise to the particles, the people, everything we see in the vast universe.
接着科学家们说出了和佛法完全一样的结论，一切法由心想生，就是万事万物都是由心想生。
What makes up things are not more things, but what makes up things are ideas, concepts, inflammations.
In fact, the universe is mostly empty.
所以我讲，科学家没有学佛，要学佛，大幅度的提升的。 有很多学科学的在美国，我说学科学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我们这个世界这些科学家的时候问题很多啊，为什么呢？科学家还有妄想分别执着，
是
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接触不到事实真相。
如果说用佛理来解释，刚才我们提了一个问题，很伟大的这些人发现了重大的危机，那么在您看起来，这个危机啊，必然会导致什么样的灾难？
危机先前，灾难先前。
嗯，
他们还是不知道，他们认为说这是自然灾害，这是不能抗拒的，
是
吧？实际他不知道啊，这个是人心可以改变环境，这在中国啊，民间都晓得，这个风水啊，说是风水也是随人心转的。啊，所以说富人居富地啊，富地富人居啊，那有福的人到那个地方住在那个地方，风水就转好了。
您说风水可能有一些，
啊、那就是自然环境吧。
有的人他是接受唯物教育的，
啊、
可能还接受不了风水。啊、但是我请教您，人的身体，包括人的这张脸，是不是人相对于心来说他的环境呢？
啊，不错，是啊。很显然，你说你不相信，你心里欢喜的时候，你会不会笑？你那个面孔不就不一样了吗？现在你嗔恨的时候、怨恨的时候，你就生气，那这马上就变化了。
那您能解释出，就是街上很多人他那个面孔不太好
啊，对，
又很衰老、
啊，
又很疾病很多的样子，很难看，是为什么吗？
他心里烦躁，他不快乐。
就脸这个环境哈
啊，对，
是因为心造成的、
啊。对，不错。而且是身体体质也是如此，
这个道理可以推广到整个天下
啊，可以推广的呀。你的心是真善美，你的容貌阴身也显出真善美。阴身容貌是外表啊，是你自信的流露啊。你要想这个相好，你的心要好，心不好要想相好，那就没这个道理。怎样修饰也是万一，佛在经上常常说相随心转，心要是邪恶，你那个相也邪恶，你所居住的山河大地也是邪恶。我们常常啊到世界各个地区去旅游，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人事物，发现这人心浮躁不安，一丝毫刺激都经不起，稍稍有一点不如意，嗔恨就爆发，这是反常。所以他自己的阴身容貌体质多病不正常，再影响他居住的环境也不正常。怎么会病？怎么会反常呢？你再想想佛所讲的这个道理，人性反常。北京有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医生呢，这个刘先生呢，刘逢俊，他来看我，他这个医术跟一般医生不一样。你看他也不要把脉，他这一看晓得，啊，看你的相，看你的体质，看你的舌头，所以他看一个人的病，只要30秒钟，他就给你处方，啊，治好无数人。他告诉我，一天他现在看的病人，差不多有400多人，那不是一个普通医生能应付得了的。
那么您刚才这个说法，我想能说服很多人啊。大家确实觉得我一生气，这个脸就不难看
啊。对，那是每一个人都不太是你啊，谁都一样的是。
那么用这种方法来判断或者观察，
对，是
天下的危机、国家的危机，
对，
也一样能成立吗？
对，一样。你只要细细观察，2000年，我陪同新加坡9个宗教的访问团到中国来访问。那国家宗教局接待啊，他安排我们旅游啊长江啊，那时候长江大坝这还没有封口啊，那个船还可以直接上去。因为他给我安排也是很有用意，抗战期间我走过那条路啊，叫我再回忆回忆。 哎，我这一去看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啊。那个抗战期间，那个时候，真的，两岸是森林啊。古人诗里头讲的，两岸猿声啼不住啊，轻舟已过万重山，那个味道真有啊。
回故里哟，
哎哟，
好风光哦。
现在去的时候，两岸光秃秃的，树木全都好，所以它就有水灾啊，水土保持丧失掉了。
您认为是人心呢？
那是
让它变成这样？
不是，那是你是把自然环境破坏了。
嗯，
啊，你自然环境破坏的时候，那么水土不能保持的时候，造成这个洪水灾害啊，那就是报复啊。你能说这是自然灾害吗？那这个灾害是你自己造成的吗？
您的意思说，如果没有那个贪婪的心，
对
争夺利的心，自然不会变成
这样。不会呀、啊。
砍倒一棵200多年的大树，现在只需要5分钟。这些参天古木正是200多年前的清朝、明朝、宋朝由我们的先祖们一颗一颗种下来的，几百年来祖祖辈辈的先人们都不愿意也不忍心去动这些大树，就是希望为后代子孙留下这片锦绣山河，而今天的子孙们却成片成片的把大树砍倒用来换钱。祖宗用了几百年留下来的珍贵遗产，今天变成了这些东西。一次性筷子的批发价格每双是人民币1分钱左右。
你再看看饮食，就现在饮食都糟糕啊！我是前年也是从北京，他们邀请我到山东到庆云那边去看一下啊。这个庆云地方领导也是很热烈的招待我，很感谢。他带我去参观一个养鸭的里面有个机构啊，我去看的时候，那个小鸭差不多有我一个手掌这么大，就有这么长，放在我手上心里。这里面主管就问我，这法师你看看这只鸭出生有几天。我一看这样，我说至少1个星期到10天吧。他告诉我昨天生的，我就吓了一跳啊，怎么昨天生的会长成这么大呢？他们用的饲料全是化学
催化，
哎，这个是2-3个星期就长大了，就运到北京来卖。他说北京烤鸭1/3是他们供应的，所以我就告诉大家，不但鸭不能吃，鸭蛋都不能吃。为什么？它不正常嘛。啊，所以现在所有这些动物，这个通通不正常，所以你吃这东西，人才会生病啊，
是
奇奇怪怪病啊，
是破坏了自然，
破坏自然，这不说啊，这是啊。你说再一个，这个蔬菜这些也麻烦了、啊，现在五谷杂粮，人哪里现在吃东西啊？吃自己糟蹋自己啊，农药、化肥，啊，搞的这些农作物都不正常，这都带着有病源。你自己害了一身病的时候，你要受报应呐、
啊！自己害自己
啊！他自己害自己啊！正是经上讲的“饮苦食毒”啊！我们今天过这种生活啊！农家，我们在台湾农家，他们自己吃的菜自己种的，跟那个卖的那个菜分开来的，他卖那个菜不能吃。有毒，他晓得毒卖给别人吃。那米也是如此，他们自己吃的米是自己另外这种的，卖的米的时候吧是另外卖给别人的，都分开的。他卖这些毒供养别人，他自己也免不了要遭毒害啊，心不善。宇宙就这个世界，就好像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啊， 啊，人的身体它这个组织是个自然的，是自然和谐啊，全身和谐它就不生病啊。你要是故意真的是所以我通常举例整容啊，你这个模式是自然，你母亲生下就是这样，你要一定把他鼻子架高，也就是把这个面孔改变，10年20年之后什么病都生了，你就想了，不是他报复就来了，真是这样的。
这里是系列公益节目和谐拯救危机。
那么在您看起来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巨大的灾难，巨大的危机是一定会爆发和到来的。
哎，已经看出来了，你看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灾难啊，频率啊，一年比一年次数增加了，灾害增大了，这都是什么？它不是突然的毁灭，它慢慢来的。你看这个频率年年上升，这个事情就不是好事。
人类能应付得了这种灾难吗？
我没办法用。啊，我曾经看过一个科学报道，啊，讲美国的那边的灾难，在美国会遇到一个这个大的海啸，会把美国西岸的时候全部毁掉，那就是非洲的东岸的有一个火山岛。
If a super eruption happened tomorrow, the consequences could be catastrophic. An area the size of a continent would be completely devastated, and there would be global effects for years afterwards.
大家都担心，那个火山岛如果爆发出来之后，这个威力会让这个大西洋的海水上升600米。你说还得了吗？啊，上升600米。那么600米的这个大浪啊，那么从大西洋这个东面到西面，西岸就是美国，8个小时，啊，
哦，那不真成了美国人拍的电影了吗？
啊，对，是，我们就算吧，8个小时，它到美国降低到1/10了，1/10还有60米，那一扑过去的时候，什么东西能挡住？没有办法，去还。东岸全部就毁掉了。哎，美国那个电影就是根据这个推测的时候，很麻烦，美国人最后。
您知道，在2003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发生了非典。当时呢，全民提出来的这个口号呢是“抗击非典”。那么人民呢，有更多更好的方法、科技的方法来抵御这些灾难，能够继续的抗击下去。但是跟您这个说法是不一样。
不一样，科技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只是局部性的，这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不是根本的办法。根本的办法在人心。人心能够向善，不会沾染这些。人心清净，就是免疫的能力。清净心、慈悲心能解脱。清净心你不会感染，所以你的心要是清净慈悲，哪里有非典你到哪去，绝对不会感染。
当时您在香港吗？
我在香港。
您没有戴那个口罩，让周围的人也戴？
没有。啊，而且这非典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讲的瘟疫，并不可怕，啊，就跟感冒差不多。我听说是一个导演，姓谢的是吧，也是得了这个病，那个医院里面告诉他，他顶多只能活3天，就没有法子了，也没有法子救了，就跟院长要求，能不能让中医试一试？那反正要死的嘛，让中医试一下。就自己找到这个刘大夫，刘大夫开的草药，一副药6块钱，3副吃了，3天就好了，出院了。 所以现在人他不相信中国老祖宗东西，他去找外国的，外国老祖宗治外国人病，中国老祖宗治中国人病。你把外国老祖宗请来的时候，
文不对题。
所以现在就是中国人是最可怜的一段时间，是丧失了民族自信心。
在您看起来，这个深重的危机啊，巨大的这个灾难呢、啊，这个危机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一个总的根源呢？
有，危机是几千年累积下来的，累积下来的。那么这个是明显形成这个危机，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所以科技发展到基础，也就是人类整个的毁灭啊。眼前是得到这一点甜头，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啊！这个我要说出来，大家好好想想啊，应该你能够想得到啊。你看看现在就是交通啊，不要说别的，现在交通便捷、那么在从前确实旅行的时候要靠牲口啊，骑马坐轿啊，顶多是小风船，但是朋友是不远千里而来，要走上十几天半个月，那种亲切的感情现在都没有啊。现在飞机是一千里一个小时就到了啊，感情没有了。你想念看的时候，把这个伦理道德科技可以全部把你淡化，可以把你毁掉。
总的根源在于科技的
啊，对对是啊，所以它
过度
不是个好东西，不是的，所以是这个世界上这些聪明、真正有智慧、有见地的人，都是科学什么，只要做到实用恰好，不要去发展。你发展的越快，你付出的代价越大。
您曾经讲过这样一个判断。中国的古人呐、老祖宗们呢是最有德行的。
对，
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他们有聪明才智，
对，
但是不把它推到极致。
没错，
他怕毁灭掉后代人的这个心灵。
不错，
因为一旦极度发达的话，他就要满足人的这个各种欲望。
不错。
比如说，您觉得就是很多特别先进的这些技术，在中国古代其实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可以。
但是我们的祖先不这样。
不这样。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道德，希望是维持着伦理道德啊，伦理道德的人生才是真善美慧的人生。
那么现在全世界啊，很多人都认为我们这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最发达、最美好、物质生活极大繁荣的这么一个时代啊，男女老少都很高兴。我记得您曾经讲过，您说现在人过的不是人的生活，因为您老八十高龄了，您经历过那种就是还没有完全被物欲的啊，物欲横流的那样一个时代啊，而且您这个博古通今，很多古书上、描绘的那个情景，您能不能向现代人或者是这些各国家的领导人来描述一下这个人类很美好的社会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吗？
正常生活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是智慧。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以这个为教学主要的内容啊，伦理是人与人的关系啊，所以中国教育的起源起点我们要知道啊，伦理是道啊，你说夫妻、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是自然形成的，绝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哪个人又说的，不是，凡是自然成就的，中国人称之为道啊。那么你要是随顺自然呢，这就是德啊。所以父子有亲啊，中国的这个教育就从这一点出发的。所以我说那个亲呢，那是中国教育的原点，它从这发生。中国教育求的是什么呢？希望这父子的亲爱，你的一生永恒不变。啊，父慈子孝啊，永恒不变。你说这种亲情，这人是真正的享受啊，
天伦之道
啊，对，天伦之乐啊。 那么第二个目标的是把这种情爱啊扩张啊，把它这个扩大，以爱兄弟、爱家庭啊、爱家族啊、爱邻里乡党啊、爱国家、爱社会、爱天下、爱一切众生扩大。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教育这个理念。所以中国的教育可以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爱的教育啊。所以这个教育教导中国人五千年来没有跟外国人打过仗，没有侵略过外国人一寸一尺的土地啊。即使我常常谈到郑和下西洋，那个时候中国国力是世界第一，就像现在美国一样，他那个舰队出去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舰队啊，发现全世界，发现全世界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啊。啊，这个现在历史已经找到证据了啊，中国人没有去搞殖民地，没有把中国的疆土的时候向外面扩展，这什么原因？中国的教育啊。所以发现那些地方时候跟那些人往来都是帮助他
送礼去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都是交好交朋友，绝对没有侵占别人、欺负别人，没有啊。你说这个中国教育产生这个效果，
您描绘的这是非常和谐的，
那和谐
中国传统几千年来的社会根基，
它是个父子有亲的教育吗？这就是本来是和谐的吗？
但是我们今天推开这个门啊，走出去到街上，我们可以问一问，
啊，
您可以问年轻人，您也可以问，为人父母的人，他们大部分不会同意，他们会认为你说让我回到过去，他肯定不会回去的，我怎么会过那种落后的日子呢？
不是，
他们不愿意过那样的日子，
不是落后。
您怎么来说服现在的人呢？就这个危机要靠这个来化解，但是他们，
对，
他们喜欢现代化。
我在汤池做这个实验。就是告诉天下人我为什么做这事情啊，我们做的时候把这种理念告诉大家，我们在网络上招生，我们招生的对象呢，幼儿园的老师、小学老师、初中老师，因为他已经有教学经验啊。我们是想找教30个老师，报名有300多人，将近400人，我们精挑细选选了30个啊，志同道合，大家都有这个也就是意愿，把我们中国传统东西啊能够复兴起来。所以我跟他们建议，我说你们今天不是做普通教育事业，不是你们要做事，你们要做今天的孔子，做今天的孟子，做今天的释迦牟尼，你们是来救世，要保于这种伟大的这个胸怀，来从事这种事业。这个事业做得很辛苦，前面2个月培养他们的德行，要求呢落实儒家这个教学的基础弟子规啊，2个月每个人都能做到啊。2个月之后呢，然后这就用这个小镇，这个小镇有12个村庄啊，一共居民有48000，在这个小镇里的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要教，推动这个弟子规的教育啊。那么弟子规教育2个月之后效果就成就了，就看到了，原来夫妻不和，夫妻吵架2个月没有了啊，婆媳不和，现在婆媳呢和睦相处了，小孩懂得孝顺父母了啊，这个邻居为一点点小小事情都争执，争到什么这镇公所啊，去告状调解，事情常常有。现在镇公所没有了，曾经有2个闹到镇公所人跟他讲，你们学了弟子规还好意思到这来，2个人都就赶快就回去了啊。那么商店里面说没有这个偷窃的了啊，计程车的司机他们给我把很多的例子太多了，
说走在街上的这些现代人
啊，对，是现代人
可以教化好的，
是我们这个实验就是告诉天下人，人民是可以教得好的，他们现在生活多快乐啊！那所有一切纠纷没有了，冲突没有了，对立没有了，啊，人与人之间 见面都是九十度鞠躬礼，啊，满面笑容，不会板着面孔，完全变了。所以说，尧舜之治啊，夜不闭户啊，路不拾遗啊，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啊。人你要教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治国平天下靠什么？靠教育。
长者先，幼者后，长无人。
中国五千年，你就看厉害。你看从前古代的这个国家的这些官员，这管理制度，他把教育排在第一啊。宰相底下六部啊，礼部是教育部啊，
是
排在第一了。啊，换一句话说呢，就用现在的话说，所有一切是为教育服务的。啊，那教育是爱的，教育是和平的。啊，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为经济服务，经济是大家要争的，啊，是大家要夺取的，争名夺利的，那不一样了，教育现在摆在幕后了，啊，一切都为这个经济服务，这个不得了啊，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人都争利呀，这个国家危险了。
科技高度发达的结果
啊，对，是
没有道德约束
啊，对，是。
请注意这个正在消费的餐桌，请仔细的看看餐桌上的人们，你会为今天的人们如此冷漠的独自享受而感到十分难过吗？这样的餐桌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每天都在上演着。作为一个人，我们消费了太多，也失去了太多。今天的世界是倡导消费的世界，消费的人们物欲横流。每一年，全世界消费40亿美元用在球迷球衣上，每年消费500亿美元购买色情杂志上，每年消费者要花掉3000亿美元喝酒。2600亿美元吸烟，9000亿美元制造杀人武器，当然还有娱乐，比如听听音乐。每年全世界买唱片的人们能花掉400亿美元，但是你知道吗？每年只需要500亿美元就能拯救1825万人，相当于每天有5万人获救。可是现在很多人只愿为自己消费，不愿为别人救命。生态经济学的专家告诉人们，已经有一些国家不再以经济高增长为目标，他们的国策是在和谐中让人们过幸福的生活。
Social, including the country of Bhutan, has recently declared that their national policy goal is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rather than gross national product. And I think that's the bottom line. We can consume less and be better off than we are.
我下面呢罗列四个底线，首先呢是政府官员，那么他应该是管理的底线。如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那么这个地区整个老百姓没有人管理了。第二个呢就是司法系统，公安、检察院、法院，这是社会公平的底线。第三条呢就是老师和学校，这个是整个社会的教育的底线，都去想着赚钱，从家长到各种各样的人 都没有师范和榜样了，
对，
是吧？
对。
第四个呢，就是医生和医院，人道系统啊，医院必须要收很多的钱，大家是买卖的关系了。在您看起来，刚才的这些景象，是不是巨大危机到来之前的先兆？
没错，这就是预兆，在全世界。我走了很多国家地区都是这样的啊，怎么个救法呢？汤池小镇这个方法能救啊，感动那些官员啊，感动这些人都有良心的 啊所以这个中国人的教育是他这个首先要肯定人性本善。你看，从前小孩念的三字经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本善，所以他就是人都有良心。他现在是被物欲把这个良心盖覆住了，只要有人启发他，良心会发现的。你像那个计程车的司机，那良心发现的啊，他赚个几万块钱不容易啊，那几万块钱现金到手上他能送还别人，他良心发现了啊，他感动很多人呢。
您的意思就是这些贪污腐败的官员是可以的？
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呢？
不是用法律
啊？不能，法律不行，哎，法律会钻法律漏洞，不是，必须要把他的良心唤醒。
不想好好教学生的老师也可以
啊？可以，
想去这个坑害病人的大夫也能
够改变？不错，都可以改变。所以除了教育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你用真诚心去感动他。
那么在您看起来，谁去感染他们呢？
我们现在就是用我们这一批这个教学的人，
比如说汤池这个人
啊，对，是吧？我们去教老百姓，老百姓再去感动他们，那这老百姓都善良了。
他的源头还是师道
啊？对，
是得有老师
啊。对，是啊，是教学为先嘛，这是。
但是这个老
几千年来的时候，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嘛。
但是这个老师不是社会上所认可的那种意义上的老师，就学校老师，不是那种老师。
对，我是要他辞职，他本来在学校里的，他
不做那种，
假如不做我这个老师，我这个老师是什么？我老师是救世的，哎，我这个老师是真干的，就是我所讲的东西我都做到。啊，我们中心的老师在那里教学也非常不容易，老百姓不肯接受啊。我们中心的老师对每个人90度鞠躬，对，这是好的。街道的时候，人呢到处丢垃圾，我们的老师排上队到街上扫垃圾、捡垃圾，人家看到一个星期之后，不好意思的丢了。啊，还有一个人家，一个妇女，我家里厕所不干净，你们来帮我洗洗。我们两个老师乖乖坐在家去把它洗干净，旁边你们太过分了，没话说，就是真的要做到。我本身服务到家，你不是用身体去做，去叫人家去劝人家讲，没人听，人家不相信。所以我跟你讲，你们要做圣人，圣人就是要做出牺牲奉献，要把这一个地区的老人都是我自己的父母，
爸爸、
小孩都是我自己的儿子，要用亲爱精诚去感动他。对人如此，对动物植物都是如此，对山河大地也如此，对天地鬼神也如此。宇宙和谐，没有不和谐的。那这个是真正的，这个就是伦理，伦理就是讲关系。道德的是讲关系搞好之后，你应该啊用什么样的态度啊对待啊这些关系，这就是德，随顺自然啊，自然是爱心的，所以自然里面全是善的啊。你比如今天胡主席讲这个包容，自然的，那是你内心，你本来有的，现在为什么变没有了，变糊涂了？你是被习性，就是习惯，不好的习惯，没有好人教你，变成这个样子，啊，你的本性，中国人叫八德嘛， 那个巴德就是我们用什么样态度啊对待这些所有不同的生物啊，所以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这八德嘛，
这种传统的道德，就您说的这八个字，
啊、对，
是人呢、刚生下来的时候，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具备的，
具备了，就具备了。所以你要启发他，要培养他，不要被他染污，不要被外面环境染污。
人这一辈子就是在恢复啊，在保持这个性德的过程中，
对，
这样世界就和平，
世界和平。你充满了道德，对任何一个人都有爱心。
您刚才提到胡主席提出来的八容八耻啊，
对呀、
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哈、这个非常好，切中时弊、现在很多大街小巷把、宣传画上贴的很多哈、但是现在有多少人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动力，有理由去学习呢？
他提出来了、
哦、
需要教育才能完成、
嗯、
如果没有教、
嗯、
这只是口号，没有办法落实。
因为现在不光是中国啊，
对，
全世界的领导人都要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功利主义指导哎，或者是主宰世界的这么一个天下。
对，
那么如果没有社会基础，没有心理基础，
对，
我们把它贴在墙上
容易落空。
需要的这个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您觉得在中国是什么呢？
就是要教，所以要记住老祖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我现在把当中加了一句进去，修身为本啊，你自己没有做好你不能教人。为什么呢？你教人家的时候你不相信。所以我就常常讲，为什么孔子教学成功了，这个释迦牟尼佛教学成功了啊，原因在哪里呢？他全部做到了，然后说出来人家相信啊。所以我讲这个叫圣人，自己先做到然后再说到圣人。第二等呢，我说了我一定会做到，这是贤人。说了做不到叫骗人。
是，
那骗人呢，那你揭穿之后啊，一文不值，谁相信你啊？啊，所以说一定要自己做到。那我在汤池做的时候，这个半年修这么效果的，我恳求我们的老师先要做到，
自己要做到，才能够让这些啊八荣八耻也好，才能够落实到民众当中去啊。您说的这个自己啊，在中国来说最关键的是谁呢？
那当时官员，从前你要晓得，这个以前国家办的这个学校啊，从汉朝办太学啊，
是
啊，那么这个省有一个学校，这个县也有一个学校，县学。这些学校从前呢，都是像现在的党校一样，培养国家干部的呀。民间这个学什么手艺是，你去找个师傅，木匠找木匠师傅，这个是学医生的找这个老医生，这是他没有正式的学校啊。所以中医这个国家办的学校干什么呢？都是培养各级领导干部，
太学。
哎，所以那就是现在的党校嘛。所以他们这个太学的就着重于领导。所以他们的学生学的不是随便来报名的啊，他们是选举的，是谁选的？地方官员啊，地方官员那个时候没有电视，谁知道你做什么？他换个便服，没人认识啊，就私访啊，到外面去探访啊，找什么人呢？孝子廉洁，叫孝廉吗？汉朝不是制度举孝廉吗？
我们看清史到清朝选官员呢，
对，是
第一位的就是他的品德
啊，对，是这样的，你品德好，
是
你就不会有背叛国家了，你就会忠啊，你廉洁就不贪污啊。所以国家官员两个条件，就是第一个你对国家是尽忠报国，你爱这个叫领导，爱人民；第二个不贪，廉洁。所以国家选干部就是这两个字，这两个字用了两千多年了，汉朝正式定成制度啊，两千多年都是顺的。你看改朝换代多少次，但是中国的教育政策没改变，全校联没改变。
因为这些人将来是社会的榜样和示范
啊，对，是啊，对，是啊，但这个帝王就要靠他们来管理老百姓啊，他们是第一线的， 你第一线搞腐败时，你这个朝廷就亡国了，你政权就不稳定了，这肯定的嘛。
现在是经济决定一切的这个时代，您这种传统的古老的方法还适用吗？
适用。今天确确实实还有很多人他明理的时候愿意为人民服务。那是什么？那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
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大家是这个愈快乐愈堕落，愈堕落愈快乐，这么个年代。
不错。
我的问题是，比深重的危机更可怕的是不是人们丧失了畏惧心？
对，
丧失了荣辱心。
对，
丧失了想改变堕落，改变这种一切现状危机的这种愿望。人们没这个愿望。
在德行里面来讲呢，一个字，礼义廉耻的耻，耻丢掉了，耻丢掉了可不得了了。人要没有廉耻心，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所以中国古人讲知耻近乎勇那勇是什么呢？勇猛精进呢，精进在道业上在德行上他一定要讲，为什么呢？我德行不如人是我的耻辱现在人没有这个观念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教育疏忽了。
今天全世界的这些领导人们都坚信这一点，就是实力决定一切。
不错
物质决定战胜精神的它能够改变整个世界的一切，大家都是相信这个的。那么好了，有人就相信，那么只要老百姓有钱赚只要丰衣足食，社会不动荡，我的国防非常的安全那就没事情了。
不会，还有天然灾害无法抗拒。你像美国如果像科学家讲的时候那么样，一个海啸一个大地震整个就毁掉了，你还能还有好日子过吗？那再一上这个瘟疫，一个大的瘟疫，如果现在有科学家估计，医学界讲这个禽流感呢，他们觉得禽流感会爆发到那个时候这些灾难来的时候，真的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措手不及唯一的方法是道德。
现在是不是到了最后的关头？
最后的关头，如果要是这个要是不再去思考，
幸好有的政治家开始思考危机了。
I am Al Gore. I used to b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先生也是国际上权威的环境生态保护专家，多年来致力于环保，奔走于世界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呼吁，引起广泛关注。下面是他依据大量的科学报告警告全球变暖使南北极融化带来的灾难。他首先引用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科学报告。
In 1992 they measured this amount of melting in Greenland. 10 years later this is what happened. And here's the melting from 2005.Tony Blair's scientific advisor has said that because of what's happening in Greenland right now, the maps of the world will have to be redrawn. If Greenland broke up and melted, or if half of Greenland and half of West Antarctica broke up and melted, this is what would happen to the sea level in Florida.This is what would happen to San Francisco Bay.A lot of people live in these areas. The Netherlands, one of the low countries, absolutely devastating. Calcutta, and to the east, Bangladesh, the area covered includes 60 million people. Think of the impact of a couple hundred thousand refugees when they're displaced by an environmental event. And then imagine the impact of 100 million or more.Here's Manhattan. This is the World Trade Center Memorial Site. And after the horrible events of 9/11, we said never again. But this is what would happen to Manhattan. They can measure this precisely, just as the scientists could predict precisely how much water would breach the levees in New Orleans. The area where the World Trade Center Memorial is to be located would be underwater.
科学家所警告的这些现在和未来的灾难，罪魁祸首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污染物污染、无休止的破坏环境和各种由此引发的灾害。在世界各地经常发生的气候异常和各种灾难就是强烈的信号。这样的景象，我们希望永远都不要出现。顺便问一下，你能相信擅长游泳的北极熊会淹死吗？这又是一个刚刚被发现的事实。有北极熊游了60海里寻找冰块上岸，因为大冰块都融化掉了，最后精疲力尽的北极熊在海水里淹死。科学家表示，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事件。
我记得您曾经对大众讲过，我已经这个年纪了，我再不对你们讲，没有人对你们讲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请教您呢，据您的这个观察，这么深重的危机啊，我们能不能把它化解？
就正如我曾在新加坡，我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把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啊，所以我就肯定这也是给世界上一句话，宗教可以团结啊。那汤池这个事也是给世界上一句话，人民是可以交好的。
那么人民是可以交好的，这个危机就
啊就没有了，就化解了，就化解了。
人民是可以交好的，
对，
官员也是可以交好
的，可以交好的，
一切不好
啊，不错，通通可以交得好啊。所以问题是交的人你自己本身要做到，这先决条件，你自己本身做不到，你就没办法交。
这是最关键的
啊，最关键。
2007年9月14号，全世界的人们在报纸和电视中看到了这个最新的消息，北冰洋海水迅速融化，已经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过去10年，海冰的融化速度是每年10万平方公里，而2007年却突然急速融化，达到了100万平方公里。丹麦科学家表示，目前只剩下大约300万平方公里。在这条震动世界的灾难新闻最后，人们却看到了更为意外的消息：冰雪融化后，一些国家开始争夺这条海上的黄金航道的控制权和使用权。